感谢主给我有这样子的机会，再度回到各位的当中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，敬拜我们的神。我不知道在各位的生命里头，在生活的里头，是不是有经历过危机的时候。最近我在这个internet 上看到有一则新闻，让我心里头有很多的思考。这则新闻讲到说，在加州有一个餐厅，在这个餐厅呢，在当地是非常小有名气的餐厅，所以呢生意蛮兴旺。那这餐厅所做的事情呢，他所卖的东西呢，从牛排一直到披萨，从各式各样的甜点他都有。所以有一次呢，他们这个餐厅里头来了一位所谓的美食专家，这位美食专家到这餐厅里吃饭。你知道这些美食专家啊，他们除了喜欢品尝食物以外，他们还有一个嗜好，就是把对他们所品尝的食物，他们常常会写下他们的评语。所以这位美食专家吃完了以后呢，他就在他网上的所谓的部落格就写了这对餐厅的这个观感，对他食物所吃的，对他所吃的食物呢发表了一些他个人的认为。他说这一家我所点的这个菜肴里头呢，这家的披萨，他吃的这个披萨呢是又冷又硬。他说我所点的这个牛排呢，吃起来就好像啃木头一样。哦，他说我吃的这个甜点呢，好像就是超级市场他们买来加工一下的甜点。当他把这样子的他的评论呢放在 internet 上，他的部落格里头，这当然就引起了这个波澜大动，对不对？那假如你是这个店的这个老板的话，你看了这样子的一个对你店这样子的一个评价之后，你会怎么处理这事情？这是不是对店是一个危机呢？但是危机到底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头，它是使这个店是越来越走下坡路呢，还是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机会使这个店能够走一条不同的道路？那这个转折点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 make it 还是 break it？所以就看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。所以你知道这店的老板怎么解决了这个问题，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智慧。他说没有关系，我呢，他也在 internet 上，他也开始 post， 他说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，在下列的这专家所品尝的这项目里头呢，我们每一样都是半价，欢迎你们来试吃。当然这家店本来在这个地方就是小有名气的一个店，所以人对这个店本身就有一些印象。那他们就看到这是个半价，所以来吃的人就很多，来吃的人很多，发觉他们吃的人发觉说，哎，我们吃的怎么跟这位专家在这个部落格上所写的这些 comments 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吃的，我们觉得这饮食这个味道实在是很好，而且这个价钱又是只有半价的价钱。所以呢，你知道人啊，这就是福音嘛，哈！当我们吃到好吃的东西，我们一定会一个告诉一个嘛，对不对？假如说今天我们在哪里吃到一个好东西，弟兄姐妹之间一定会讲，哎，哪一家餐厅真的做得不错，你看又物美价廉，所以去的人就越来越多。在这样子的一个危机的里头，不但这家餐厅它的生意没有每况愈下，没有受到这个美食专家的这个破坏所带来的影响，反而他借了这样子的机会，使得这家的店的生意能够蒸蒸日上。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有智慧在处理危机的事情？在我们的生命里头，我们有没有危机的事情呢？在早期的教会，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头，我们就看到在早期的教会他们所遇到的危机。当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，使徒们承袭了主的使命，彼得在五旬节第一次的讲道就有3000人信主。今天我们的教会很难一下子容纳3000人坐在我们当中，不要说3000人，大概300人坐在我们当中就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但是在第一世纪的教会呢， 可能他们的状况跟我们是不一样，他们不是像我们一样分居各地，然后礼拜天聚集在一起聚会，他们可能是 居住在一起的一些团体，他们呢在家庭中聚会，所以他们不但是在一起赞美主，他们的生活基本上也是在一起的生活，所以这大概是第一世纪教会的一些特色。所以当这些人开始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救主的时候，他们有成立了，就开始有这样子一个信心的团体。三千人五千人的确是一个不少的人数哈。我不知道在各位当中，假如说准备三十个人要吃的饮食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哈。那要准备三百个人呢？我不知道各位哪一位是负责饭食的同工啊。那姐妹坐在后面哈，假如说今天突然有三百个人来到这里，要你要准备饭食怎么办？
我们有一个弟兄在 Ministry 上面可以吃，哈哈哈哈，一定没有办法，哈哈，没有同工外卖，
那要是一千个人呢？所以人多好办事，人多不好吃饭。本来每个人可以吃的一盘满满的，现在因为人多的时候，可能这一盘就要分成三盘哈。当然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是预料不到的，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会突然发生，就像在这个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头，我们看到人数的增长所带来的的确是一件非常好的事，教会因着人数的增长，教会看到它兴旺的那一面，但是在兴旺的里头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潜伏的危机，吃饭就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在这样子的一个团体中，他们所遇到的这个问题，他们要怎么样来处理，怎么样来解决。那时门徒，第六章的第一节，那时门徒增多，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所以第一个问题的产生就是吃饭的问题。我不知道在我们各位的当中，我比较没有看到有我们的年轻人在我们的当中，在我所侍奉的那个教会里头，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。那我们吃的中饭呢是非常传统式的中国的饭，然后我们吃的甜点呢也是非常传统式的红豆汤的甜点。我们的年轻人呢，有的时候到我们吃饭的时候，到那个 fellowship hall 这样走一圈，你就说哎，吃饭喽，你知道他接下来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吗？我不饿。他看到桌上的饮食的时候，他就讲说我不饿，就是我想到我们家的孩子，妈妈所煮的菜里头要是那个肉切的都是像肉丝一样，他看到觉得他又不好讲说他不喜欢吃，他就讲我今天不饿。一看到桌上所摆的都是红豆汤的时候，他说这是什么东西，黑黑的。所以他在处理饭，在处理这饮食的问题，的确是一个不容易处理的问题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喜好。对于我们吃红豆汤，哇，这是真的，这是多么好的一道甜点。对我们吃呢中国的食物，我们吃了这么多年以后，我们觉得哎呀，这真是实在是美好。可是对我们的年轻人而言呢，他们这可能就是一个折磨。他们所希望看到的就是 hamburger， 他们所希望吃的就是 pizza。所以处理饭食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要处理到每一个人都觉得满意的话，这真的是需要很有智慧。广东人的话，你给他吃山东水饺，他会不会很开心呢？山东人你给他吃烧麦的话，他会不会很喜欢呢？江浙人你给他吃的辣辣的，他吃起来觉得怎么样呢？四川人你给他吃江浙菜淡而，他会跟你讲说这菜是淡而无味啊。所以这看起来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，但是这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却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患。所以 要怎么样来处理这问题？我们可以说，哎呀，没有关系，不要理那一群人啊。或者是我们可以抱着这样的心态，我没有办法使每一个人都能够觉得说他们的需要我能够照顾他，所以这里就产生了什么？这里就产生了怨言。大家都认识怨言吗？有人笑而不答，你们不认识怨言呢？那这样子问好了，你们发过怨言吗？在很多年前呢，大概八九年前，我儿子念高中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家的饭桌上常常是我们争执吵架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手机开始慢慢的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东西。那对于年轻人而言，拥有自己的手机是一件他们觉得很酷的事情。那我儿子呢，当然也在这个潮流下，他受到了很大的影响，所以呢，他就常常要求我们，他跟我们讲的说，我也要一个手机。我说，你有这么重要吗？我说，你为什么一定要个手机呢？我说，你没有手机会怎么样？当然，这是他的私欲，他心里觉得说，我没有个手机，我跟我同学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矮了他们一截，因为他们都有，这也是一个 peer pressure。 当然这个事情呢，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就成了他的怨言，他就每天在那里抱怨抱怨抱怨，人家都有手机，我都没有手机。你知道有的时候做父母亲真的很困难啊。我们常常想说，我们要给他们的是他们所必须的，是需要的，而不是给他们是他们所 want， 是他们的 desire， 去满足他们的欲望的。所以这时候我们家也面临着这个挑战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感谢主，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告诉我们说，有手机没有手机并不代表这个人是不是一个 Christian。 所以呢，我们也开始跟他约法三章，有手机很好，你自己处理这些所有的手机上的费用。他就很努力在家割草，在家做家事，来赚他每个月要付的钱。 It's OK， 但是就让我们做父母亲的看到了，原来怨言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生活中所产生出来。其实这里头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私欲。几年之后他又来跟我们抱怨，你知道他抱怨什么吗？他说，我的手机不够酷哦，自从有 iPhone 出来了，他说这 iPhone 实在是太酷太逊了，但是他们要做的事，这 iPhone 能够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，那他只要手指这样拨来拨去就好了。他说这 text 的话，要 texting 给别人的时候，我的手机这个键按了这么半天，我也按得很慢嘛。我说，你到底有什么重要的 business 需要这么样子的赶时间？抱怨抱怨抱怨。所以当我们的欲望要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时候，抱怨就常常成为我们表达我们的思想意念的一个方式。但是抱怨是件，怨言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我不知道各位处理过怨言没有，好不好处理怨言？让人觉得很费心费力费神了。摩西的一生就是在处理怨言的一生。假如我们看到这一位教会，这一位神百姓的领袖，他的一生中有相当多的年岁就是一直在处理怨言。以色列百姓是一群非常会抱怨的百姓，他们没饭吃没水喝的时候就跟摩西抱怨。摩西不但要面对以色列的众百姓，摩西还要面对他的同工，面对他的哥哥，面对他的姐姐。他的哥哥姐姐跟他说，难道只有你最圣洁吗？难道耶和华神只跟你说话吗？摩西的同工克拉党一群，在摩西的侍奉里头，让摩西更深入一层的经历怨言的可怕性。最后这一群恶会众 在没有饭吃没有水喝的状况下跟摩西抱怨，神说你吩咐磐石让水出来，摩西的心大概受够了，怨言让他里头装满了，他没有办法再承受的时候，神说你吩咐磐石，摩西拿着杖击打磐石。这个击打磐石，神对摩西说，你为了这件事情你要付上代价，你不得进入迦南地。但是对于当时的摩西，他说我真的是受够了， I had enough with you guys。 你知道怨言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，他在教会中给教会带来分裂，他是撒旦，他是恶者所使用的一个伎俩，在教会中做那破坏合一的工作。我再问问各位，假如我们对弟兄姐妹，假如我对李姐妹心里头有怨言的话，我说一次说两次他都不理我，之后我们俩之间会怎么样？对不起啊，我对你没有怨言，我相信你对我也没有怨言，对不对？我们之间这个隔断的墙会不会越来越厚？会不会下一次我看到你的时候，你从这里过来我就从那里走开？会吗？我们还能够合一的在一起同工吗？我们不可能合一的在一起同工。所以怨言是这个非常具有破坏力的事情。教会的同工们，我们真的是要体谅他们，他们真的是跟我们一样，可能他们在处理很多的事情上，他们的考量不够全面，以至于很多我们的需要他们没有考量进去。但是当我们的需要没有被考量进去的时候，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会以怨言的形式来表达我们的思想。但是我们要深深的记住，每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，我们的后果是什么？每当我们要发怨言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给恶者带来攻击教会的机会。但是我们的牧长们，我们的同工们，你们也要要能够有一个分辨的心。因为人为什么会发怨言呢？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私欲没有得到满足，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的请求被忽略了，我们合理的请求被人家拒绝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投诉无门的时候，我们选择采取这样子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内心的思想。所以在处理怨言最根本的层面呢，我们需要有一个慎思明辨的心，知道这个怨言它的背后所带它的背后的问题，它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。所以教会才会能够带来合一。虽然在今天我们读的这经文里头，我们不清楚为什么这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要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是因为在饭食上没有得到供应，这有多长久的时间。但是这个问题当它呈现到表面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真正的来面对，来处理这个问题。我们越不面对，越不处理问题，越采取逃避的方式，只能够让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，到最后就成为不可收拾的一个结果。我在教会中服侍，我常常遇到这样子的问题。有的时候同工们来跟我讲到一些问题，你知道在处理怨言的时候，处理这抱怨，处理这不满，很花时间的，而且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也没办法处理，因为它所关联的第三者，它所关联的其他的事情不在我们掌握的之中。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采取一个应付的态度，啊，没有关系了，把轻描淡写把它淡化了，然后呢，希望这事情就不了了之了。但这绝对不是一个处理问题的方式。很多的时候我回过头来想，我回过头来看，为什么当时别人在提出这种问题的时候，我没有真正好好的去面对它？我为什么不敢去处理这些问题，以至于今天这个隔断的墙在我们的当中是越隔越厚？所以这是智慧。很多的时候要处理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有勇气来面对这个问题， 我们必须要有勇气来承认这个问题。若是我们没有勇气来面对，来承认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永远不会去面对它。今年我们的退休会，我不知道各位教会的退休会的主题是什么。我们教会的退休会的主题是在基督里的复兴。所以我们的讲员跟我们讲了一句话，他问我们说，他说你们到底要复兴什么？我们定了这个题目，这是一个很大很好的题目，但是我们要复兴什么？当讲员一问的时候，我们的牧师坐在下面，我们的执事会主席，我们的同工们都坐在那里，没有一个人回答了这个问题。我们讲我们要复兴，我们讲我们要在主里头更新，但是当讲员问我们的时候，你们要复兴什么？换句话讲，他问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在哪些地方是荒凉的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要复兴。接着讲员继续说，你们愿意付上代价吗？愿意付上代价的举手。我们要复兴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问题，我们要复兴，但是我们却不愿意付上代价。这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挑战。所以认识问题的本身是认识问题跟承认问题，这是一个人开始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始点。我不知道在各位的教，在各位的当中，你们有什么问题需要真正面对、思考、解决的？勇敢的去面对它，因为这是神的教会，神一定与你们同在。当你们清楚有问题的时候，这是教会开始成长的时候。不要轻轻松松的就把这问题淡化掉，面对这问题一同来寻求。今天我们之所以不能够成长，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面对问题，或者是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这问题的根本到底是什么。我几年前有一次病痛，这背很痛很痛，那痛到我站起来都觉得很痛苦的时候，我就去看我的家庭医生。我的家庭医生帮我诊断，然后帮我叫我去做了一些检查，回来告诉我说你一切都很正常。我说我一切都很正常，但是如果我一切都很正常的话，我的背为什么会那么痛呢？他说可能是你的肌肉拉伤了。我说是吗？他说这是我初步的判断，来解决这肌肉拉伤的问题，我开了一瓶止痛药给你，你回去在痛的时候，在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吃着止痛药。好，我就照着他所诊断的，照着他所开的处方，回去在痛的时候就吃止痛药。吃了止痛药马上有效，但是止痛药的效力过了之后，疼痛又回来了。所以这样子从一个月折腾到两个月，从两个月折腾到三个月，我最后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我又回去找他，我说止痛药虽然有效，但是止痛药药效过去的时候，这个疼痛又回来了。我说很显然你没有处理这个问题，还是持续的存在，不然的话这个疼痛不应该继续。所以他又很仔细的再帮我检查，这次检查就多做了一些，还送我去做 B 超，做 Ultrasound， 让我看看到底这身体上从这疼痛的部位来检查，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。结果在 Ultrasound 里头，他发觉到原来在我 Kidney， 在我的肾脏的部分有一个结石，有 Kidney Stone， 这是一切疼痛的根源。当他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他才知道说现在该如何来对症下药。所以他帮助我，他开了我第一张 prescription， 就多喝点啤酒。我听了就好像圣旨一般。 因为啤酒利尿，当然 cranberry juice 也可以，也是一个很好的利尿剂。但是我要讲的意思是说，当我们不了解这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只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想法、观察、认为来猜想，认为说问题是这样是那样的，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徒劳无功，我们是事倍功半，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来看到问题，来解决这问题。所以要真正的能够看到问题，解决问题的话，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先要告诉自己说，我不是全能的，我没有办法了解事情的全面。虽然我没有办法了解事情的全面，谁能够了解事情的全面呢？你们是寂寞的一群啊。讲得好，那我要接下来问你第二个问题，你是不是在凡事上都寻求上帝？在凡事上都寻求上帝，那你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。这正是我们属神的儿女们，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。因为在北美的教会当中，我们最大的长处是什么？我们处理问题最大的长处是什么？讲大声点，开会，一点没有错。我们为什么这是成为我们处理问题的最大的、最习惯的一个方式呢？因为我们在公司里做事，动不动就是开会嘛。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来开会，开完会以后要写报告，写完报告之后，我们还要再开会，再检讨。所以我们的处理问题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当中。在潜移默化的过程里，我们在教会中处理方式也变成怎么样？也变成开会了嘛？
有一点会，教会开会大家事前事后都会打嘛，
但公司不会，对不对？没有错。你让我答一下，再回过头来，再回到这个 point 上面。你讲得很对，我同意。我不是说开会没有它的必要性，但是从各位在服侍主的经验里头，会开多了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？有的时候可能，有的时候，但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做不到。因为在世界中所处理这个事情的方式，开会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们常讲，我们来开会，我们来 brainstorm 一下。所以你把你的想法放出来，他把他的想法带出来，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大家共同的想法是什么。刚刚姐妹说，谁有智慧？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全面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他眼目遍察全地，所有的万事万物在他的面前是赤露剖开的，他绝对比我们清楚。我们不清楚的时候，我们不清楚我们是否应该去寻求上帝。在上帝中，在上帝的面光中会有解答，会有答案，会有真正的让我们看到为什么造成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原因。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祷告，祷告是很重要，祷告是有绝对的重要性，但是我们的祷告就是说，我们的祷告是一个寻求的祷告，还是跟上帝的一个报告？我不知道，也许你们的祷告是一个寻求的祷告，所以上帝开启了天上的这个窗户来启示你们到底这些问题是什么。但是在我所听到的祷告当中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跟上帝报告，主，我们要这样子做，求你为我们开一条通达的道路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意已定，我们不是让神来引导我们，而是我们跟神报告一下，说我们要这样做这件事情，上帝你盖个章，你同意我们的做法。很多的时候教会是这个样子的。 但我不是说在贵教会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这里头是有一些差异。但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是，我们清不清楚，我们明不明白这个事情的根本，实际上跟着我们对神的认知是有相当的关联性。假如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头，我们是一个常常寻求主的人，我们在教会处理教会整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也必定是一个寻求主的人。当我们在生活的当中，我们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是寻求主来引导我们，那我们在教会里头，我们在做决定，我们也是让主来居首位来引导我们。所以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在各位的当中跟各位一起开过会，但是最起码在我所侍奉的教会里头，我们的寻求是不够的。这也是常常我们一直在绕圈子绕不出来。人的智慧真的有限，人的所知所见是非常非常有限的。所以到底这个在饭食上供应不足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？现在我们要处理这个核心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要问这个问题的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。可能有人会讲到说，哦，这是一个制度上的不健全。所以我们要，假如我们的认知是一个制度上的不健全的话，我们所要改进的是一个制度。假如我们认为说这只是这些同工们一时的疏忽，那我们可能就说，哎呀，同工们注意一下就好了。但是这个问题，真正的问题，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呢？所以这就是当教会一起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教会面临问题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一起同心合意的来到这神的面前，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来寻求这个问题的根本问题是什么。有没有可能饭食供应不足是因为爱的问题？有没有可能？为什么有的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他们被忽略呢？为什么讲犹太话的犹太人他们没有被忽略呢？假如是一个爱的问题的话，就不是一个制度的问题。是一个爱的问题的话，会是一个什么问题呢？是一个生命的意义。所以我们不是要建立一个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当然制度有它的必要性，更重要的是处理这事情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我们大部分的我们现在都还在工作嘛，我们也都经过所谓的 interview 的 process。 在公司要找人要聘雇员工的时候，他会不会告诉你说我们所要的这个职位是需要什么样的资格？假如你符合这个资格的话，你才可以来这边，他们才会聘雇你去上班。那在神的国度中，你要服侍神的话，需要有什么资格呢？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了这个问题，问我们的年轻人，他们说在神的国度中服侍神的话，第一个你要念过书。我们的孩子很可爱的，因为他们都是高中生、初中生嘛，他说你要念过书，我说很好，感谢主，你要好好的念书，不但要念书，要好好的念书。我说还有呢，他们说还要大概是不是要信耶稣基督的人才可以哈？我说是啊，但是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只有信耶稣基督的人才可以呢？这孩子们七嘴八舌也讲不清楚。我只是说借着这样子的机会跟他们有一些 interaction， 看看他们的想法是什么。其实每一位属神的儿女都有这个资格，都有这个权柄来服侍神。但是在这一群神的儿女中，神对于在某些事工上的处理，他也有他一些的规条，有他的要求。这个要求呢，就列在我们所读的第四节第三节。他说，当从你们的当中选出七位来，有好名声，被圣灵充满，智慧充足的人， 他所开的这个条件是什么？有好名声，被圣灵充满，智慧充足的人。为什么要有好名声？为什么要有好名声？有好名声，弟兄姐妹才会 respect。 讲得非常好。因为名声呢，这个 reputation 呢，不是生下来就有的，对不对？你去申请 credit card 的话，他要怎么样？他要查查你 credit history， 他要根据你过去你的 credit 的 history 来看看说，这个人我值不值得给他 credit card。 好名声是试验出来的。人民的眼睛是怎么样？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。你这个人讲的跟做的在教会里头是不是一致的话，人一看就知道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无所隐藏的，不是我们说了什么，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做了什么。所以我常常警告我自己，我站在这里讲话多的人，常常说的有的时候自己做不到，是给人家放下了一个绊脚石，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。所以一个有好名声的人，是一个经过试验的人，是一个弟兄姐妹认同的人。你知道认同的后果是什么吗？认同的后果就是说，当他站起来说话的时候，说我们要这样子做，你们会说什么？阿们，对不对？假如是一个人讲话没有信用，他的行事为人不被你们尊重的人，他起来讲说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们的回应是什么？你们的回应会摇摇头的，你们会对他有怀疑，真的是这样子做吗？所以你看，在选择这样子的一个同工来处理这事情的时候，神给我们的一个第一个指导原则是有好名声的人。名誉名声啊，强过金钱，强过一切美好的事物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神告诉我们说，在教会上，在教会里你服侍，你要在小事上忠心啊。神怎么判断我们呢？常常把一些琐碎的事情给我们，我们是否准备好了？我们不认为，不因为这事情是一个琐碎小事，我们就不去做它，反而在这小事上你忠心认真的去做，你看看你的名誉，你的名声就慢慢的被建立起来。这是件何等宝贵的事情。第一个，有好名声。我看各位都是有好名声的人嘛，对不对？有人笑有人不笑，那你们自己去解决你们内心的问题了。第二个，被圣灵充满的人。我们一想到被圣灵充满的话，我们可能就想到一些外在的现象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跟我们说，你们要被圣灵充满，你们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但是圣灵充满却是相对的。圣灵充满是被圣灵管束的人。圣灵会不会让我们生活放荡？圣灵会不会让我们行事为人对不起主呢？圣灵会不会让我们行事为人对不起弟兄姐妹呢？我们刚刚讲说，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？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常常顺服圣灵的引导，在圣灵的带领中，他就能够明白什么是主的心意。在哥罗西书讲的，他说圣灵充满就是被圣道所充满。所以我们在教会中在处理事情的一个原则是什么？是神的话是我们处理事情的根基。不是你的意见，不是我的意见，不是你的看法，不是你的认为，不是你的经验，不是你的才能。到底神在这样子的事情上，圣经的教导是什么？可惜今天在教会里，我们有太多个人的意见，我们很少寻求上帝，你在这件事情上你的心意是什么？我们常常表达我的看法是什么，以至于我坚持。所以教会中最后这个事情怎么样做成的呢？就是那些声音大的人， 那坚持己见的人，这是件很可惜的事情。我们服侍主的人，我们要常常问自己，神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带领是什么，他的心意是什么，让我们共同的来寻求。第三个，要有智慧。智慧这个字在希腊文里，在希腊思想，它是讲到对一个事情的认知，对原理的认知。但是在希伯来思想里头，在圣经的思想里头，它不但讲到是一个对事情原理的认知，它还讲到判断力，讲到这个执行的能力。在最近经济不景气的这种光景里头，有很多人投资股票生意，他们还是很赚钱的，对不对？我是不做股票的，因为我这个不懂，再加上我没有一个 strong heart， 没有办法 take 这样子的事情。我希望我晚上有个好的睡眠。但是我看到，因为在我公司的同事里头有很多人做股票，我看到他们还是赚钱赚的很多。因为我羡不羡慕，当然他们赚钱的时候跟我讲，我心里头会为他们高兴一下，但是我觉得我不会去做这种事情，因为我没有这个智慧，也没有这个才能。所以赚钱的人他有一个什么共同点呢？他一定是对这股票市场他有很清楚的认识，他花了很多时间，他有很好的知识，赚钱很好，但怎么样花这个钱呢？你知道这些赚来的钱来的容易，有的时候去的也快啊，而且这些钱可以花在很多奢侈的事情上。所以赚钱需要知识，花钱呢？花钱需要智慧啊。当我们这钱要是只是花在我们享乐的当中，这钱花了就过去了。但是当我们把这钱奉献在神的国度里头，我们用来建堂，这个钱可以存留到哪个时候？存留到永远。假如我们把这钱拿来奉献去照顾贫穷的人，你觉得这钱的意义是不是超过了它的价值？但什么样的人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呢？是聪明的人还是有智慧的人？所以啊，我们不但要做聪明人会赚钱，我们要做有智慧的人会花钱，把钱花在正确的地方，花在有价值的地方上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三个很重要的条件是一个，第一个是有好的名声，在你们这群体的当中，这些人是被试验过的人，所以他讲的话你可以相信他。第二个是被圣灵所充满的人，圣灵所充满的人就是被圣灵所管束，圣灵所影响下，你在他的生命里头你可以看得到圣灵在他身上工作的痕迹。他可以是一个有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节制，他也很可能在服事上是很有能力的人。第三个，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不是只是一个光说不做的人，他可以有一套很好的计划，但是他更能够把这计划给实现出来。神的教会，神的家中，神要使用的人是这样子的人。所以我在看在各位的当中，你们每一位都是这样子的人，对不对？不要，中国人有一个美德，就是很含蓄很保守，纵使我有我也不讲，以至于呢神的家中找不到人来服侍。上帝给了你们这一份就拿出来使用，因为你能够把自己委身在教会里头使用的话，让上帝来使用，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可以蒙福。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礼拜天来这里成为一个做礼拜的礼拜的基督徒，我们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，神要使用我们来祝福这个教会。所以我们再度回过头来看，在饭食上的问题，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？是不是一个制度的问题？ 不见得是一个制度，可能是，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问题？是人的问题。所以神在处理问题的时候，他的原则永远是神用人来解决这些问题。制度是人定的，但制度的破坏也是人破坏的。所以只有人对了，神的事工才会对。巴不得我们每一位都是在神的手中，是一个有好名声，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，是一个蛮有智慧的人。这也是保罗在后面在提摩太书在提多书讲到选择执事的原则，选择长老的原则，选择监督的原则，是人的问题。在教会中你要用这些人来处理教会的各样事物。所以危机在哪里？危机在于这个怨言的开始，危机在于寡妇，说希利尼话的寡妇们，他们的天天供食物的供应上，他们没有得到供应。这个可以让教会带来很大的分裂。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处理这个危机呢？我们要根据神的原则来处理这危机。处理危机的方式是人来处理这危机。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问题是存在的，我们要能够勇敢地面对这个问题。我们求神引导我们，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方法来解决这问题。当这问题解决了之后，我们看到在第七节，神的道兴旺起来，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加增的其甚多，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。结果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， win-win situation。 神的道兴旺，教会的人数成长。为什么？因为教会在那个地方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。当这个见证被人看到的时候，人说在你们的当中的确有神的同在。在我们的教会里头，当我们在面临这些问题，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，神的道在我们的当中是不是被高举？当我们看到在这种纷争的里头，我们仍然能够彼此相爱，我们能够合一，能够共同的处理这问题，世人会说在你们的当中神与你们同在。这是教会的光，这是教会的见证，这个见证是遮掩不住的。神不但在群体中神带领，神在个人的生活中他也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处理生活中各样遇到的挑战以及危机的时间。我认识一位弟兄，他当年跟我一起在神学院念书，他在念书的之前他在一个药厂上班，他在药厂上班呢，他心里头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叹息，也是他的生命中的一个挫折。大部分的我们呢，都带着同样的心智来到美国，来到这里想怎么样找寻一个比较好的环境。实际上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下，我们大概都是一群成功的人。我不是要标榜自己的成功，我只是说这是我们来当初不认识主来美国的一个心态。他跟我们是一样的，他是从国内来的。他来到这里，他有一份好的工作，他结了婚，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，他也生了孩子，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。但是你知道现在这个自从经济全球化之后，这个很多的这个工作都已经被移到国外去了。移到国外去的同时呢，在美国的工作就相对的减少。这个影响，这影响的层面是很大，不光只是 IT 的这个层面，电脑的这个层面，在各个层面，在制药的这个层面，这也是一样的受到很大的影响。所以在公司里头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 layoff， 再过不多久公司又要解雇人了，他要把这个部门移到哪一个比较便宜的地方去。所以当我这位同事，当我这个同学，他在这样子的一个冲击下，他心里头非常非常的担忧， 他深深的怕失去了他这一份宝贵的工作，因为他们家只有他一个人工作，所以没有了工作之后就表示说没有经济的来源。所以他就讲，他说你知道吗，我那个时候生活在痛苦的里头，我每天工作十个小时，我把我24个小时的十个小时已经卖给了公司，但是呢自从公司开始不断的把工作移到国外之后，我看到我的工作已经越来越保障性越来越低，我要告诉自己我要想办法要来处理这个问题。他说我在美国无亲无故，只有我自己一家，我带着两个箱子来到这里成家立业，谁能够帮助我呢？他说我就要想我要怎么样来自救。假如我工作十个小时我有不错的成果，我工作15个小时的话我有更好的成果，是不是我的老板就不会把我解雇？这是他的想法。当他有人有了开始有想法的时候，接下来就有行动。他说也许这是最好的办法。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信主的弟兄，所以呢他就每天就开始告诉自己，我要工作15个小时，我要加倍我的工作，我要加倍努力，我要加倍在我的老板面前有好的表现。他告诉我说那段时间是他人生中的低谷，最痛苦的一段时间。他为了保存这一份工作，他开始把更多的时间投资在他工作的上面。我们人一天只有24小时啊，24小时当你把时间用在其他的地方，你时间就没有办法用在你想用的地方。所以他就从他的家庭中就开始慢慢的消失，从他孩子的生活里头就开始慢慢的消失。你说解决了问题了没有？在他看好像解决了问题，但实际上这问题并没有解决。有一天他在教会里头聚会，那牧师在讲到了那个信息，就讲到以别神取代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必加增。这句话 somehow 就进到他的心里头去，原来他把他的工作变成了他的神，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危机。他把他的工作变成了他的神，这不是他所愿意，不是他所要的，但是在这个大前提，在这个潮流的推动下，他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我不这样子做的时候我没有竞争力，我就被淘汰了。但是我们的神远超过我们的工作，远超过我们的老板，远超过我们公司的 CEO。 对神有信心吗？他悔改，他认罪。所以我们怎么样处理危机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危机的发生，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危机的存在，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，我们寻求上帝有智慧的来处理这危机，我们就可以把危机变成转机。可以，我的这位弟兄，他经过了这个危机，他更加的爱主，他现在是传道人。神是很奇妙的，早期的教会经过了饭食的这个问题，他们正确的处理了这危机，神得到兴旺，教会蒙祝福，同工蒙造就，双赢。盼望我们一起来学习，盼望我们在遇见我们人生危机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仰望我们的主。我知道今天天气很热，很不容易，我比你们稍微轻松一点，因为我在讲，你们坐在下面有很多的挣扎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愿你自己清凉我们的心，让我们里头真的能够有平静安稳，也求主你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知道不论是在个人生活里头，在教会中，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， 我们知道该怎样处理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一个有好名声的人，使我们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人，也使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可以在主的手中为主所用，可以成为教会的祝福，也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。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早晨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将祷告感恩，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